11日晚8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与中国稽查方面代表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就地协定。这份包括第29军代表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周围及龙王庙改由保安队维持治安，取缔共产党抗日团体等内容的协定，基本上是按照日方的意愿签订的。
十日，蒋介石给仍在山东老家的宋哲元打电报，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尖角之惯技，务其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日再电，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线完成为要。蒋介石催促宋哲元回到北平主持大局，或者赶赴保定，以备指挥一触即发的战事。
1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在卢沟桥事件第一次汇报会上，详细讨论了中国军队在军事上的应变措施。除指示各部队待命和配备作战武器外，还命令后勤部门向黄河以北运输储存可供20个师三个月消耗的弹药、粮食及200架飞机使用的汽油。这一天，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第29军军长宋哲元动身离开了山东老家。这位52岁的职业军人此刻更是心乱如麻。
宋哲元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童年和少年生活的贫苦饥寒养成了他倔强暴烈的性格。自1907年进入武备学堂开始军人生涯之后，从加入冯玉祥的部队当少长开始，由于作战勇猛而逐步提升，至1926年他已是冯玉祥部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挥他的部队剿灭了陕西省内由于军阀混战形成的各路小军阀，从而巩固了北伐军的后方。在攻克陕西关中西路重镇凤翔之后，宋哲元做出了一个震惊全国的举动，将5000俘虏全部砍头。行刑时，他坐在刑场的一边，面对如此规模的屠杀场面，声容丝毫不为所动。这场骇人听闻的屠杀，血迹未干，陕西的大小军阀纷纷前来跪倒在地，恳求开恩。1930年11月，宋哲元被委任为第29军军长，军部设于山西阳泉。1933年初，第29军奉张学良之命开往北平附近，接着就被调往长城战场。在长城坚守喜峰口的战斗中，第29军名声大噪，宋哲元也获得了抗日英雄的美誉。他赞赏他的大刀突击队杀鬼子就像砍瓜一样痛快，他大情大义地收养了长城抗战烈士的遗孤。当国民政府向日方妥协，撤出在华北的势力后，华北地区便失控于南京中央。宋哲元借机迅速扩充部队，并将北平的各种税收纳入到他的管理当中。他的地盘囊括了河北、察哈尔两省与北平、天津两市，可谓大权在握。
但是宋哲元的日子并不好过。首先，他要对付日本人。作为平津地区的掌权人物， 他自然成为日本人拉拢的对象。虽然他和他的第29军将士打心眼里仇恨日本侵略者，但是他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和平相处。他不想在他的地盘上发生战争。他深知，一旦战争爆发，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平津地区不是被日本人占领，就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控制，而自己瞬间就会连立身之地都没有了。宋哲元还必须与南京国民政府周旋，因为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很深，历史上曾经几次兵刃相见。他是冯玉祥的老部下，而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所以绝不能不提防蒋介石的暗算。1935年，国民政府下令免去他的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此事至今还令他倍感难堪和怨愤。宋哲元曾经表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绝不会投降日本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眼下他确实存在着利用日本人在华北的存在遏制蒋介石的中央军北上的想法。另外，受到冯玉祥的影响，宋哲元还要处理好与共产党的关系。他赞同反共，但是不赞成剿共，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成不了气候，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主张采取血腥镇压的方式。由于处在特殊而敏感的位置，宋哲元最大的心结是怕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贼。他是个有血性要脸面的人，承受不了这种指责。稽查政务委员会成立时，有人向他建议与蒋介石、张作霖一样，制作一批宋委员长就职纪念邮票。他一听就火了，认为这是在暗示他独立，表示除了服从中央之外，他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并且说以后谁再出这种主意，以汉奸罪论处。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活着，而且要记住。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至少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历史上，宋哲元的名字似乎与妥协派甚至是投降派连在一起。作为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宋哲元没有按照蒋介石的电令要求返回到北平，或者是到保定开设作战指挥部，而是直接去了天津，这让南京的中央政府颇感意外。11日夜，抵达天津的宋哲元与第29军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对策。在第29军内部，将领们在如何处理与日军的关系上分歧很大。第37师师长冯治安等人主张坚决抗击，第38师师长张自忠等人则主张与日方交涉和平解决。至于张自忠等将领为何主张和平解决，不是他们对日抱有希望，或者是对日军怀有畏惧，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都是对日作战中的中坚力量。与宋哲元一样，他们归根结底还是舍不得西北军好不容易到手的平津地盘儿。卢沟桥事变时，当张自忠得知与日军发生了武装冲突之后，曾经在电话里训斥过何基丰旅长：打起来对共产党有利，碎了他们借抗日扩大势力的野心；对国民党有利，借抗日消灭杂牌儿。我们西北军辛辛苦苦搞起来的稽查这个局面就完蛋了。 在第29军高级将领会上，张自忠的主张占据了上风。宋哲元决定接受日方的苛刻条件，并让张自忠转达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愿遵从司令官的一切指导。会后，宋哲元向第29军下达命令：一，从14日早开始，第一班列车以后，列车运行正常化；二，解除北平戒严；三，释放逮捕的日本人；四，严禁与日军摩擦。
宋哲元的态度令南京方面异常惊骇。此刻，国民政府已经启动了应对战争的准备。蒋介石向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担任金浦路北线的防卫任务，命令平汉、陇海、金浦三个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所有的轮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待命。鉴于此，军政部长何应钦以特急电报再次催促宋哲元速去保定准备作战。今世遍布日军，凶在今万分危险，务其即刻秘密复保，坐镇主持，无任叛道。而宋哲元一面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电报，请求暂缓派中央军北上，一面向日方表示对日绝不抵抗，对南京抗争。
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于12月上午11时飞抵天津，他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群的汇报，然后召集参谋会议，并于13日晨草拟出一份7月13日的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紧急电报的形式发给了东京的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判断的主要内容是，他所指挥的部队集结的位置以及集结的目的，军将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29军。为了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湘粤清司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了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住在冀察的排日中央系统各机关；四、撤去冀察排日团体；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上述要求，即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第29军撤出冀察。
湘粤清司击中了宋哲元的要害。如果不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日方将以武力将第29军驱逐出平津地区。宋哲元感到了心力交瘁，他对日方表示原则上没有异议，只希望延缓实施。
面对宋哲元滞留天津且有向日方妥协的倾向，焦灼的蒋介石于13日给宋哲元发去了一封立场鲜明却又言辞恳切的电报， 表示中央已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作战决心，要求宋哲元务必与中央保持一致，共同生死，义无反顾。蒋介石向宋哲元强调，这是国家与个人之人格问题。
13日这天，七七事变爆发近一周后，中国国民政府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以蒋介石为大元帅的战时体制，任命陈潜为参谋总长，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同时命令作战部门开始编制战争爆发后各战区所属集团军、军团、军、师及独立旅的战斗序列。14日，宋哲元给何应钦回电，拒绝了让他赴保定指挥部队做抗战准备的命令。宋哲元依旧对湘粤青司抱有幻想，他很想与这位新任司令官面谈，但是湘粤青司对他反应冷淡，只派了一名少佐参谋见了他一面。宋哲元只能再派张自忠去找乔本群谈判。张自忠因为兼任天津市长，与司令部位于天津的日本驻屯军比起宋哲元要熟稔些。张自忠开列的妥协条件是处罚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国营长，由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出面向日方道歉，将冯治安的第37师调出，由张自忠的第38师接替北平城防，立即取消一切抗日活动等。但是日方的态度依旧蛮横，说这些条件仍未能满足日方的要求。
同一天，宋哲元再次向南京发电，言他会本着中央之意志处理相关事宜，但因他的部队今处驻防状态，散落于平津各地集结，需待时日，且天津大沽小站一带已非常危险，请示南京是否应该放弃驻防。蒋介石立即回电告知宋哲元，天津绝对不可放弃，同时切望第29军从速集结兵力应战。为促使宋哲元尽快行动，蒋介石专门抽调了6个高射炮连开赴保定，命其归宋哲元指挥，并命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速运子弹300万颗给第29军。
但是宋哲元的态度还是模棱两可。7月14日下午，国民政府军政部召开卢沟桥事件第四次汇报会，会议对卢沟桥事件本身没多议论，话题反而都集中在宋哲元身上。何应钦说委座要求外交部发表一份对日声明，但是外交部非常为难，因为据说宋哲元已经认可了日方所提的苛刻条件。在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中央派系与地方军阀派系间的猜忌与倾轧，始终是近代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一个死结，日本人对此心知肚明。
就在宋哲元想方设法与湘粤青司商谈妥协条件的时候，日军紧张地准备着进攻北平和歼灭第29军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于15日报给日军陆军部，以突然行动进攻第29军，并将其扫荡至永定河以南，同时以现有的兵力进出保定任丘之线，增加兵力后进至石家庄德州一线，并准备与中央军进行决战。作战计划拟动用兵力 除以河边正三为旅团长的中国驻屯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和骑兵之外，还有增兵中国的第二十师团、独立第一、第十一混成旅团以及航空兵团。以上部队均配属炮兵、坦克兵、骑兵、工兵等特种部队。航空兵团拥有侦察机72架、战斗机84架、轻型轰炸机36架、重型轰炸机30架，作战飞机总计222架。
中国方面得到相关情报后，何应钦再次急电宋哲元，告知他日军正在集结，企图包围北平并歼灭第29军全部。始终对南京怀有戒心的宋哲元不但将信将疑，而且为了不刺激日军，竟在这一天致电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谢绝了抗日热情高涨的国民对第29军的慰劳。遇此类小冲突，急劳海内外同胞相助，各方盛意虽甚应感，捐款则不敢受。宋哲元对蒋介石中央军的警惕比日军还甚，这让中央军派系的大员们感到既恼怒又无奈。宋哲元犹疑不决，并向中央表示要抗战没有钱没有军火，中央拟派第二、第十、第25、第27、第37、第38、第87等师协同作战，他拒绝了，并说第二、第十、第25各师是失败过的军队，他不欢迎。还表示河北人民很苦，中央军如来最好不要住民房。16日，关东军的两个旅团抵达平津地区，朝鲜驻军的一个师团正在向平津急进，德川豪敏的航空兵团已经集结于长城附近待命出击。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